感谢主，我们今天来到罗马书生命读经第十八篇，荣耀的后嗣第一。在这一篇信息里，我们要看儿子名分的福分。在本篇信息中，我们来到得荣这件事。得荣的目标是什么呢？得荣的目标是神儿女完满的儿子名分。定罪需要称义，称义是为着圣别，圣别是为着得荣，而得荣是为着神儿女完满的儿子名分。在八章十四节以前，罗马书里没有用神的儿女和神的儿子这些词，神的儿女的观念这时候才被带进来，证明保罗写罗马书有很深的目的。保罗从罗马八章十四节开始说到神的儿子和神的儿女，然而关于得荣这一段的最终观念与儿女或儿子无关，乃是与后嗣有关系。我们也许是神的儿女，却没有神儿子的成长，或者是神的儿子却没有后嗣的资格。因此保罗在罗马书这一段的观念与荣耀的后嗣有关系。在八章十四节说，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。本节是前一段的继续，前段保罗告诉我们必须照着灵而行，就一面说照着灵而行就是在圣灵的引导之下。因此十四节接续保罗在前段的思想，说凡被圣灵引导的或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。借着这简短的句子，保罗将整个观念从圣别的人转到神的儿子。十三节末了的思想是关于圣别的人，就是被定罪得称义和好联合之中圣别的人。从十四节起，保罗引进神的儿子的观念。我们如何得圣别呢？借着照着灵而行，就一面说照着灵而行，意思就是被神的灵引导，而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。这样保罗就将我们从圣别转到儿子名分。现在我们来到神的儿子这件事，我们需要在灵里不是在字句里探讨儿子名分这个题目。我们若在字句里就会有难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照着字句，所有的姊妹都被排除在外，姊妹怎能成为儿子呢？保罗不是说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和女儿，然而我们众人弟兄和姊妹同样是神的儿子。我们读圣经不可仅仅在字句里，而必须在灵里。虽然我们有男有女，有弟兄有姊妹，但在灵里我们都是神的儿子，在永世里没有女儿，只有儿子。有一天撒都该人到主耶稣这里来，与他辩论复活的事，这可以参考马太22章23到33节。他们以为自己相当有智慧，他们告诉一个妇人的事例，他连续嫁给七个兄弟，他们都死了以后，那妇人也死了。于是撒都该人问他，在复活里他是谁的妻子，因为七个人都娶过他。主说他们错了，因为不明白圣经，也不晓得神的大能。主进一步说，在复活里我们也不娶也不嫁，乃像神的使者一样，我们将是奇妙的人，没有男女的分别。我们不但要得称义得圣别，也要得荣耀。我们都将是得荣的人，是神永远的儿子。我们若照着灵而行，就没有男女的分别，因为我们都是神的儿子。然而我们不可忘记，我们仍在肉体，在肉体里有男有女，有丈夫有妻子。我们不可把在复活里将是真实的事应用在今天的情形里，我们若那样做就会有难处。然而我们众人弟兄姊妹同样是神的儿子。首先我们来看 罗马书八章十五节里儿子名分的灵。这一节说，你们所受的不是奴役的灵，仍旧害怕，所受的乃是儿子名分的灵，在这灵里我们呼叫阿巴父。我们怎样领受这儿子名分的灵呢？乃是借着那进到我们灵里神儿子的灵。加拉太书四章六节就是罗马八章十五节的姊妹经节，在加拉太四章六节说，而且因你们是儿子，神就差出他儿子的灵进入我们的心，呼叫阿巴父。罗马书八章十五节说，我们所受的乃是儿子名分的灵。加拉太四章六节说，神就差出他儿子的灵进入我们里面，因为神儿子的灵进入我们的灵，我们的灵就成为儿子名分的灵。因此十五节说，我们所受的乃是儿子名分的灵。不但如此，十五节提到儿子名分的灵，在这灵里我们呼叫阿巴父。但加拉太四章六节说，他儿子的灵呼叫阿巴父，这里有所不同。然而无论是我们呼叫还是他呼叫，我们都是一同呼叫。我们呼叫他，就在我们的呼叫中呼叫，他呼叫我们就与他一同呼叫。按照文法，十五节里呼叫的主词是我们，但在加拉太四章六节呼叫的主词是那灵。这两节证明我们与他，我们的灵与那灵乃是一。我们呼叫阿巴父，他就加入我们一同呼叫，那灵在我们的呼叫中呼叫，因为神儿子的灵住在我们的灵里，因此没有惧怕，只有甜美的呼叫阿巴父。阿巴是亚兰文，也是父亲的意思。阿巴和父这两个词放在一起，结果是深刻甜美的感觉，极其亲密的感觉。阿巴父是加强的甜美，每个种族的孩子都这样甜美的称呼他们的父亲。在美国说爹爹就是 daddy， 在中国说爸爸，在菲律宾说爸爸。我们不是说一个音节，如爹爸或怕，我们若只说一个音节，一点也不甜美。我们需要说爹爹爸爸或爸爸，我们需要呼叫阿巴父。你若这样做，就会领悟那是何等甜美。为什么我们呼叫阿巴父呢？因为我们有儿子名分的灵。某人若不是我父亲，我就很难呼叫他爸爸。我呼叫他先生也许很容易，但我不可能呼叫他爸爸。要我对他说阿巴父就更难了，事实上那是不可能的。倘若我亲爱的父亲仍活着，我会呼叫他爸爸，这样呼叫他十分甜美，因为我是从他生的。青年人，你不需要疑惑你是不是神的儿子。你说阿巴父的时候，你里面有甜美亲密的感觉吗？你若有，就证明你是神的儿子，你有儿子名分的灵。你若觉得自己能称他为神，却不能呼叫阿巴父，就指明你不是神的儿子。然而只要你能甜美的呼叫他阿巴父，你就能确定你是神的儿子。在八章十六节说，那灵自己同我们的灵见证我们是神的儿女。在十四节我们看见神的儿子，在十五节我们看见儿子名分的灵。为什么在十六节保罗忽然提起儿女呢？因为那灵是见证一件基本的事，他见证我们与神基本或初步的关系。我已经提过，我们可能是儿女却没有儿子的成长，我们也可能是儿子却没有后嗣的资格。圣灵要见证我们都是神的后嗣，还言之过早。对这样的见证，我们多半不够成熟。因此那灵见证最基本初步的关系，就是我们是神的儿女，他同我们的灵见证我们是神的儿女。所以 圣灵的见证开始于最幼小的年龄，甚至开始于我们属灵的出生。无论你多年幼，蒙恩多浅，你若是神的儿女，神的灵就同你的灵见证。请注意，这节不是说在我们的灵里，如果是说在我们的灵里，意思就是只有神的灵见证，我们的灵却不见证。然而这节说那灵同我们的灵见证，意思是二者一同的见证。神的灵见证，同时我们的灵与他一同见证，这是奇妙的。也许有些人说，我不觉得神的灵见证，神的灵在哪里呢？我感觉不到他，我毫不觉得神的灵在我里面，我从未见过，我也无法感觉他，我就是感觉不到他。然而你不觉得你的灵见证吗？你必须领悟，只要你的灵在见证，意思就是圣灵也在见证，你无法否认你的灵在你里面见证。使徒保罗非常有智慧，他说那灵同我们的灵见证，我们的灵见证，那也就是那灵的见证，因为二灵已经调和为一，人很难区别这二灵。许多基督徒对那灵的引导有错误天然的观念，人常常以为那灵的引导是忽然来自三层天上或别处。有些人向主求兆头，说主啊，给我兆头指示，我该不该买这样东西，主若交通便利就表明你要我买，若没有交通工具，意思就是你不要我买，主使店铺开门，因为店铺若打烊就指明你不要我买任何东西。这是对主的引导有错误观念的例子。你曾留意十四节里关于主的引导的第一个词吗？第一个词是因为，这词将我们指回保罗先前所提过的事，并指明十四节是那件事的继续。因此十四节的引导与前面经文所说的项目有关系。前面经文主要的点是照着灵而行，使我们成就神律法义的要求。我们怎样才能得着那灵的引导呢？不是借着祷告，也不是仰望兆头或指示，我们照着灵而行就可得着那灵的引导。那灵的引导不是源于或在于外面的事物，那灵的引导是来自里面生命的结果。我要说它是来自生命的感觉，来自我们里面神圣生命的感觉。生命这词在罗马八章至少提过五次，因此那灵的引导是生命的事，是生命的感觉和知觉的事。心思止于灵乃是生命，我们怎样才能认识这生命呢？不是借着外面的事物，乃是借着内里生命的感觉和知觉。有一种来自心思至于灵的内里感觉，我们的心思若至于我们的灵里面，就立刻得着加强并满足，我们也得着滋润和复苏。借着那感觉和知觉，我们就能知道我们行得正确。换句话说，我们知道我们在那灵的引导之下，所以十四节里那灵的引导不在于外面的事物，完全在于我们灵里生命的感觉。姊妹们，你们要去买东西的时候，不需要祷告说，主，我该不该去买东西，我说不该去就给我兆头，你不需要这样祷告。你不该说，主啊，你若不要我去百货公司就拦阻我，你绝不要这样祷告或思想。不要以为主若不阻止你去买东西，你就是有主的引导，外面一切可能顺利，但你里面如何呢？可能你停车以后走向百货公司门口的时候，你里面没有平安，你里面没有得加强，反而觉得受阻扰。然而既然外面一切都顺利，你就往前，但是你离百货公司越近，里面越觉得虚空。你也许能因着外面的事物称义自己，你有钱，你那位怕你的丈夫同意，天气甚好，交通不大阻塞，你对自己说，你不信神是主宰一切的吗？ 万有都互相效力，叫你得益处。我不问外面的事物，我问你内里的感觉。虽然外面一切都是正面的，但你里面是虚空软弱的，你没有膏油涂抹滋润或内里的平安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这意思是那灵的引导在你里面，在你内里的生命里。不信者没有那在我们里面神圣的生命，在我们里面神圣的生命一直引导我们，不是借着兆头或指示，乃是借着给我们内里的感觉、感受或知觉。因此保罗说，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。你若被外面的事物引导，这并不证明你是神的儿子。然而你若被神圣生命内里的感觉引导，那就指明你是神的儿子。我们是神的儿子，因为我们有神的生命。为什么属世的人不是神的儿子呢？因为他们缺少神的生命。想想外邦的伸言者巴兰所骑的驴，毫无疑问，驴被引导说人的话，然而那引导不是源于生命，乃是来自神奇的恩赐。来自这样一种恩赐的引导，并不指明我们是神的儿子。不错，驴被引导说人的话，但这并不指明他有人的生命，更谈不上是神的儿子。你们姊妹们要去百货公司的时候，虽然外面一切也许顺利，但你们需要顺从内里生命的感觉。你走进百货公司的门口，里面有个东西也许告诉你回去吧，你没有听见有声的言语，但你要进入百货公司的时候，有黑暗、软弱、枯干的感觉。你既是神的儿子，就有这样一种来自内里生命的指示。你有一样东西是世人所没有的，因为你有神的生命，你就有来自那生命的引导。这引导指明你是神的儿子。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在14节说，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。保罗在14节所提的引导在哪里呢？在4节和6节。你照着灵而行，并将你的心思置于灵，那灵的引导就来了。你若照着灵而行，并将你的心思置于灵，就会发觉你有那灵的引导，你会有感觉，你是照着灵生活行动，行事为人。你不该违反这里面的感觉，或违抗这内里的知觉，因为这的确是那灵的引导。你里面有着感觉，意思就是你被那灵引导，所以将你的心思置于灵，就是摆在那灵的引导之下。内里的生命是你感觉到你是否在主的引导之下，甚至在小事上也是如此。因此我们照着灵而行，并将我们的心思置于灵，借此被那灵引导。所以14节所提那灵的引导，不是源于外面的环境，乃是源于神圣生命内里的感觉和知觉。这引导证明我们是神的儿子，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。我特别要对十几岁的少年人说句话，也许你们会读到本篇信息。你的同学有属实的谈话的时候，你会发现自己到某个时候就不能和他们谈下去了。虽然没有外面的事物阻扰你，但你觉得里面有禁止。这内里的规律来自你里面神的生命，就是使你成为神的儿女的生命。你的同学也许快乐兴奋地讨论罪恶的事，但你里面神圣的生命不允许你说话，反而使你转离他们。这就是那灵的引导。那灵这引导标明你是神的儿子，因着这来自那灵引导的标明，你的同学会稀奇在你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。他们会稀奇你为什么不说话了，你到底有什么不同。他们会稀奇，因为他们是魔鬼的儿子，而你是神的儿子，你里面有那灵的引导。我也要说到服装的样式和款式。 今天魔鬼的儿女有他们的款式和样式，当然所有的时髦样式都是魔鬼的引导。时髦样式是那恶者的儿女的记号，没有一个基督徒该这样打扮。虽然在主恢复里的召会没有张贴关于服装的外面规条，但你里面有使你成为神的儿子的神圣生命。你的朋友、亲戚或同学以魔鬼的方式打扮自己，而你里面觉得不允许你那样打扮，这就是纳灵的引导，是标出你是神的儿子的记号。我们怎样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子呢？我们借着纳灵的引导而知道，因为纳灵的引导在我们身上做记号，那里的生命一直给我们感觉或知觉，我们不敢像属世的人那样行动。我们必须与我们的亲戚朋友、同学邻居有所不同，我们顺从内里生命的感觉，自然而然就表现一种记号，告诉人我们与魔鬼的儿女不同，我们里面有神的生命，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子。这是纳灵的引导。不要认为十四节里所提纳灵的引导是外面的事，这完全是来自我们灵里神圣生命内里的感觉。这种借着神圣生命内里的感觉而有纳灵的引导，不是偶然发生的，这是在我们日常生活里不断的事，就像呼吸一样。正常的呼吸是不断的呼吸，呼吸成为偶然的事，就指明我们的健康出了问题。纳灵的引导既是生命的事，在我们日常行事为人的每一面就该是正常不断的，这是纳灵的引导。在我们日常生活中，纳灵这样的引导证明我们是神的儿子。在呼叫阿爸父的事上，纳灵同我们的灵见证我们是神的儿女。但我们若不照着纳灵的引导生活行事，我们就可能是神。但我们若不照着那里的引导生活行事，我们就可能是神的儿女，却没有那标出我们是神的儿子的记号。我们也许是神的儿女，但我们没有照着那灵在生命里的引导而生活行事，借此长大。那灵的引导在生命的长大上标明我们是神的儿子。我们需要看见十六节神的儿女与十四节里神的儿子之间的不同。神的儿女是在神圣生命的初级阶段，这阶段主要是与出生有关系。神的儿子是在更长进的阶段，这阶段是与长大有关系。要做神的儿女，我们需要纳灵同我们的灵见证，但要做神的儿子，我们需要借着神圣生命的感觉而有纳灵的引导。只要有纳灵同我们的灵见证，我们就确信我们是神的儿女。然而要有我们是神的儿子的证明记号，我们需要有纳灵的引导，并且照着神圣生命内里的感觉生活行事。所有的真基督徒都是神的儿女，有纳灵同他们的灵见证，但他们却不都是有神的儿子的记号，就是在神圣的生命里长大，并且照着纳灵的引导生活行事。所以我们都必须在生命的长大上往前，从做神儿女的初级阶段往前到更进步的阶段，借着带有纳灵在生命里引导的显著记号，表明我们是神的儿子。